各位长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礼拜五的日落之后，开始进入了安息日，能够一同在主的圣所里来敬拜天上独一真神耶稣基督。求主照着他应许给安息日的福气，能够大大赏赐给我们。今天晚上还有明天的上下午，总共三节会一起来学习一个题目，是一个专题，叫做从圣经谈爱。那其实这个题目定的也不是很好，我觉得，因为不是，其实是那个教育股有跟我在讨论，那要怎么样来定这样的题目，但就想了很久，就觉得还是就这样子好了。就从圣经谈爱，很简单的一个词，但是我会觉得不好的原因是，爱不是用谈的，爱是用实践的，爱是用活出来的。但是因为我们还是必须要去了解主耶稣他对爱有什么样的定义，他都我们要怎么样实践爱，以及我们实践爱的结果还有什么样的期待，我们必须要有这些悟性上的了解，所以就还是定从圣经来谈爱，应该是说我们来认识爱。但是呢，在我们学习查考到每一节，其实我们都必须要不只是在理解上来接受，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去产生一种动力，想要在回去之后，在我的生活里去活出来。那所以我们在这三节当中的安排会是，第一节是今天晚上要来谈的是那不能测度的爱。什么是不能测度的爱呢？如果我们刚才唱那首赞美诗有用心在看歌词，就知道那个深哉深哉不能测度的爱，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爱，就是真神对我们的爱。那所以第一节我们是要来谈神的爱，第二节就是明天早上呢，我们是要来谈与圣灵相争的爱。除了神的爱，那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大家也都在讲爱，流行歌曲每一首都在讲爱。然后在路上每个人都为了每个人的人权，或者是这个世界的和平，都高举爱。那这一些爱到底跟神的爱有什么不同？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那所以在第二节我们会来讲，有一种爱，它号称是爱，但是它却是会与圣灵相争的爱。那这样子的爱，我们要去要去分辨，而且要去防范不要让自己也落入这样子的爱里，或者被这样的爱所支配，被这样的爱所吸引，那就会导致我们成为了与基督敌对、与圣灵相争的儿女，那其实是不是神所喜悦的。那所以呢，这是明天早上会来一同学习的。那明天下午所要查考的是，如果我们能够被感动的，能够去做到的那种爱，不是世上那种与圣灵相争的爱，那我们所要追求的是哪一种爱呢？就是使神得荣耀的爱。那这个是出于神的，也是依靠神的，也是归于神，要使神得到荣耀的。那所以这是我们会这样子来安排。那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关于神的爱。我们先来想想看，大家先自己可以闭上眼睛想想看，你觉得神爱你吗？我自己问自己，神爱我吗？理性上我们都会说爱，但是你在哪些事情上你 真的体验到神爱你呢？我就有这样子问我的孩子过，那他就想一下，就好像讲不太具体的讲不太出来，所以就开始去数算一些事情，他就觉得哦，对，那真的是一种爱的体验。比如说，当我们去想哦，我的妈妈爱我吗？我爱我的妈妈吗？那我们就可以去想一些具体的事情。那我们先一起来看马拉基书的第一章。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在旧约1123页。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先读到这里。这是神问选民的一件事情。神说：“哎，我爱你们哦，可是你们怎么会说，哎，你在什么事情上爱我啊？”那就是刚才我们要问自己的那个问题：我觉得神爱我吗？那如果爱的话，在哪些事情上呢？我们讲得出来吗？那当时的选民是讲不出来，所以也感觉不到神爱他们。但是神觉得很诧异，我做了那么多，你们却觉得没有，那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从，因为要讲神的爱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就是从很多很多很多事情都可以说神爱我。相信刚才那个问题，每个人也都有每个人可以讲很多的答案。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聚焦在一件事情上就好，不然就讲不完。那是哪一件事情呢？我们从圣经翻开来，一开始是什么呢？就是创造。那今天我们就从创造再一次的来思考创造这件事情，来思想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它记录了神创造这个世界的过程。那这个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大概我们都每一次上宗教教育或者是读圣经，开始立志要读圣经，就一定会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读。所以这一章我们应该是很熟的，这个过程我们可能也都背得出来。但我们现在再仔细的来想一次，在这当中神展现出什么样的慈爱。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起初这个世界是什么都没有的，是在这个渊面，就是在水面上是黑暗的，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也就是说，这个原来起初的这个状态，它是有一些基本的元素，但是它没有成为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世界。它有水这个元素，但是呢，就除了这个人就没有了。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开始去想象，当神说要有光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亮了起来。然后呢，这是头一日。第二日呢，第六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水就分开来，就有了空气。第三天呢，在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第十节，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十一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世界开始有了气味， 有了颜色。起初是黑暗的，后来有了光明，后来有了空气，但是现在水与陆地分开，上面长出了绿绿的植物，绿绿的植物也会开红色的花、黄色的花、蓝色的花，然后会结出各种颜色的果子，那些果子会有香味，绿地上的青草也有香气。我们开始感觉到神给这个世界的那种美，它是带着一种非常温柔的慈爱在里面，它让这个世界开始变得美丽起来。到了第四天，神就造了两个光体，一个管昼，一个管夜。第五天，神在第20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所以这个世界开始动了起来，原本是植物都是静止的，虽然有香味有颜色，但是是静止的。到了这时候，神让这个世界活泼了起来，空中开始有会飞的东西，水里开始也有会动的活物，并且颜色也变得更丰富，声音也变得更多彩多姿。因为本来的声音可能就是只是空气吹过，然后那个草会晃动，树叶会摇，这样的声音。但是呢，现在有了动物，有鸟，有鱼，就开始了有鸟叫，鱼在啪嗒啪嗒的在水这样跳来跳去。我们发现神让这个世界变得很可爱，那这是神非常温柔的慈爱。到了第六天，第24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那到26节，神甚至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当神预备了更丰富的环境，更活泼的这些生物，那在这最后，神造出了人，在这一切当中作为管理者。所以我们会就好像父母在为即将要出生的孩子预备一个生活的环境一样，我们会去考虑到这个环境的舒适，然后柔和，还有热闹等等。神也为人预备这样子的环境，那把人放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上。那这是在天地的创造过程中，我们可以去感受神的慈爱。小妹半年前呢又生了第二胎，那在生产的过程中，我也再次去体验一个生命被创造、被产生的过程。那我就发现这个过程其实跟天地的创造有很高度的重叠。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当一个婴儿他在母亲的肚子出来的那一刻，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想，我自己每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想，你自己出生的那个时刻，你就是那个婴儿哦。然后你本来在母亲的肚子里面，那是一个黑暗的环境，一个静止的空间，然后你被生出来了。当你从产道里出来的那一刻，你第一个感受到的是什么？光亮。你从一个黑暗的世界进到了光明，那第一道射进你眼睛里的光让你觉得非常的特别。然后你从猪水里出来了。当我生第二胎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护士非常的惊讶，就是说 我的羊水就非常非常的多，就像瀑布一样，就哗，一个生命就从水里出来，从水与空气当中分开来啊，然后呢，这个孩子就吸到了空气，然后就发出了声音。所以我们可以去从这个生产的过程去想，你也成为一个新的新天新地被生出来啊，应该是说一个天地被生出来，从黑暗进入了光明，从没有空气吸到了空气，从一个混沌当中你成为一个具体的生命。这就是神对你的爱。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去感受到说，我竟然可以成为一个具体的生命，然后可以慢慢的长大，可以学习很多的事情，然后可以有自己的个性等等，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又多么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恩典。那这是神用他非常大的智慧和慈爱来托住我们的生命的。那我们来看诗篇的104篇。诗篇的104篇10到30节，这里是诗人他去歌颂神对万物的创造。除了从刚才那个创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思想神的慈爱，那我们现在一起和这个诗人一起来看神怎么样对他所造的万物也都施慈爱。10节，104篇的第10节，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阁楼中浇灌山林，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佳美的树木就是利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番的藏处。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拾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便惊慌，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他们就是很长的一段一个对神的颂赞。在这个内容当中，如果我们有时间再自己仔细看，就会发现神的慈爱展现在哪些呢？神赏赐气息给这些走兽万物，神也赏赐食物，还有让他们能够活命的那些本能。所以这些动物他们虽然只是动物，却也都得到神的看顾，好像神都按时让他们也都抓得到食物， 也让他们有那个能力能够得到，能够自己去觅食。那神也赏赐他们美丽，所以像这里讲到佳美的树木，那或者是那些野兽，它有自己特别的形体，那这都是神给他美丽的装饰。所以神的慈爱就好像罗马书那里所说的，神的永能跟神性就是明明可见的，在神对万物的这些呵护当中，神的慈爱也是明明可见，那只是我们有没有用心去感受到。那刚才我们也有讲到，其实神对万物已经非常的好了，但是呢，对人又更加的给予特殊的地位。我们来看诗篇的第八篇，诗篇的第八篇是大卫的诗，我们从第三节看到第八节。诗篇第八篇第三节，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这里讲到人在所有的受造物里面，其实被得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特殊的身份。其实人跟那些受造物里面可以分有形的跟无形的。有形的就是刚才讲的植物啊、动物啊，那其实人跟动物在本质上是差不多，都是尘土所造的。这个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神创造人的过程里就很，我们很常读到，所以就暂时不翻了。人在本质上跟动物是一样，都是如果烧一烧就变成碳啊，然后就回归大自然，就是变土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从土所造的。就是很卑微，没有特别的价值。但是呢，神却给人刚才诗篇第八章那里就说，给人尊贵荣耀为冠冕。他让人能够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人有智慧，有神所赏赐的灵，能够去做治理的事情。所以神派人管理他所造的这一切的万物。在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的38章。约伯记的38章36节，约伯记38章36节，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于心内呢？就是神，因为当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他吹了一口气，让这个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因为这一口神的气就将神的灵、神的生命、神的悟性都赐给了人，所以人得到了这个非常宝贵的智慧与悟性。我们来看39章，约伯记39章13节到18节，这里就讲到 鸵鸟。如果要比力气的话，人是比鸵鸟微小很多的。但是呢，39章的13节就说，鸵鸟的翅膀欢然伸展，它很高，翅膀又很大，它一高兴起来扇扇扇，很像很威风。但是岂是显慈爱的翎毛和羽毛吗？因他把蛋留在地上，在尘土中使得温暖，却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他忍心待除，似乎不是自己的，虽然徒受劳苦，也不畏除惧怕，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他。所以呢，我们就看见神对万物有不同的不同的对待。对那些动物，神也给他们一些很特别的能力，或者让他们有非常威风的形体。但是比如鸵鸟，它虽然很厉害，它也好像懂得会去让它的蛋在土里得温暖，就这样用土就可以孵蛋。但是呢，它却没有那个悟性，没有那个智慧，它会自己去踩到那个蛋，让那个蛋就碎掉，让他的孩子就死了。那这个是也是神让他这样子的。那从这样子的分别，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智慧它是非常一个特殊的恩典。我们不是要去每个人都说要像所罗门那样有智慧才叫做恩典，而是当我们今天作为人，我们有理性，能够分辨事情，然后能思考，能够有独立的意志，那这就已经是神对我们非常大的恩典，因为他让我们成为在万有当中唯一有这样子恩赐的存在。那这是神对我们很大的恩典，这是我们必须去感谢的。那我们再看一个传道书的第三章，传道书的第三章十一节，这一节我们就也比较常翻到。神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不只是有智慧有悟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让人有寻求永生，有寻找神的倾向，也就是能够去敬拜神的本能。在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一节就让我们知道，神让人类有一种与所有的万物都不同的一个本能，就是会去寻找永生，去想要追求永恒。比如说永恒的爱，永恒的生命，永恒的价值。那但是呢，同时也让人发现，神的作为是我不能参透的，所以让人会有一种敬畏神的心。那这是神给人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否则人就是会像所有的动物一样活完了今生就结束，尘归于尘，灵就回到是灵的父那里，那好像人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活着一生。但是呢，神却让人有这样子寻求神，然后去追求使神得荣耀，去敬拜神这样子的本能。那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的17章，以赛亚书17章第7节，这里所预言的就是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要来仰望造他们的主。我们看以赛亚书17章第7节，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必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手所筑的，也不重看自己指头所做的，无论是木偶是日像。在那日， 他们的坚固城必向树林中和山顶上所撇弃的地方，就是从前在以色列人面前被人撇弃的，这样地就荒凉了。就是一个预言，你必然会实现的预言。今天世人很多都已经迷失了，从亚当犯罪，那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后，人被赶离了神的面，那世人就活在罪权之下，过着没有神的生活。但是呢，在这里预言，因为神使人有寻找神、寻求永生这样子的本能，那有一天世人会明白，原来造我的就是天地间的这一位真神，原来我不是靠着自己存在的，原来我不是神。这个世界上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人觉得我就是神啊，我就是要去追求自我的实现，然后我是这个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存在等等。但是呢，到那日，到末日，到审判那时候，世人会明白，也会去仰望这个造我们的主。那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也要感谢神的事情。我们不用到那一天，我们在那之前已经认识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被神所造的，我们也仰望造我们的主。那在这样子与神的关系当中，我们也领受着神所赐给我们治理万物的权柄。那这个权柄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恩典。现在大家都会很羡慕说啊，可以当某个企业的执行长、CEO， 哇，好像你可以去治理一个公司，掌管 很多事情。但是呢，其实在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就让人类成为这个最大的跨国企业。如果我们这样去想象的话，全地啊，全地都是神的，神把这全地都赐给他的儿女来治理。那今天当我们在神的国度里，神也已经把这样子的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运用他所赐给我们的智慧与权柄来治理我们的家，治理神的国度，然后治理这个地上还不认识真神的这个万民。那所以这些都是神对我们非常大的恩典。那神还给人一个非常特别的，相对于动物，那其实呢，这个神的受造物里面还有天使。但是跟天使比起来，刚才诗篇第八篇有说，其实人跟天使比起来，在能力上人是比较小的。天使是灵，他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甚至也知道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他也知道过去，知道未来，就是他知道的比人类多一点。他也可以运用他的能力去做一些灵界的侍奉。天使虽然比我们能力高，但是人的身份却是神的儿子。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呢？没有一个天使神称他是我的儿子，我要做他的父，但是神却对我们人类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子。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38节， 那个耶稣的家谱里面，从玛利亚这边一直往回推推推推到最后，有一句话，路加福音的3:38，说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是神的儿子的后代。所以人在神的创造物里面非常的特别，连天使都比不上他。天使刚才在希伯来书1章里面，我们有空可以看一下，他是一个服役的灵，他是为了那些要得承受救恩的人而服侍的，他是一个工作的灵。但是呢，我们却是领受神所呼出来这口气，被神称为儿子。那所以在加拉太书的4章，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4:4-7就可以看到，加拉太书的4章，他说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很尊贵的身份。天使他是工作的灵，服役的灵，但我们却不是领受奴仆的灵，我们是领受儿子的灵，称天父为阿爸父。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他可能会很羡慕某某人，说啊，那个是他别人的爸爸，哦，我很真的非常喜欢他，看到他对他孩子那么好，我就好想也叫他爸爸。可能有些人有这样的经验，或者是很想要，因为很羡慕某个人的妈妈对他那么好，就会说我也很想叫他妈妈，可是不行，因为我不是他的孩子。那今天天使可能非常羡慕，说很想叫神叫爸爸，但是他不行，因为他没有这个身份。而人类被神所拣选的，我们有这个权柄，这个权力，可以叫天父阿爸，或者是小朋友他可能可以更亲密的就喊爸爸爸比，就是我们可以叫神，宇宙的这个天地间的主宰，这个尊贵的君王叫爸爸。那这个就是神对我们非常大的恩典跟慈爱。不晓得当我们每一次跪下来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去想到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被允许可以跪在他面前，很亲密的喊他阿爸。那我们就应该要在这个慈爱当中来追求与他更亲密，也对他献上感谢。神对人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恩典，就是天使堕落就灭亡了，就等丢在黑暗当中等候审判，等候刑罚。但是人在亚当堕落之后，神却还给人能够有新的生命的盼望。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42章，以赛亚书42章，以赛亚书42章的9节说，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这里有一个词叫做心事，就是神他要来做一件新事， 那如果在原文来说，就是神要有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们今天前面所讲的都是那个第一次起初的创造，但是神给人一个非常特殊的恩典，就是他要因为人的堕落，他要再来做一个新的创造。那这个新的创造的应许在先知书里面出现过非常多次。我们再看43章的19节，43章的19节，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在这个新的创造里面，神要再去造出合他心意的百姓，而这样的创造它是要来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就是从沙漠里会去开江河这样子的改变。在罪里面，人的生命已经变成沙漠，已经没有生命了，因为灵命已经死了。但是神所要做的新的创造，就是要在沙漠里开江河，在死里使灵命重生。那这些新造的百姓，就是要来述说神的美德，要为了荣耀神而造的。所以如果我们看我们赞美诗171首，171首是真耶稣真教会真教会，它有唯一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一主一信一洗礼一体一灵一父，我主勒旁血水流，造此贞洁心腹。教会就是这个新的受造物，而我们也都在这个基督里被重新所造，然后我们成为了新天新地。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现在突然就变得讲得很快。我们除了在旧的创造当中作为 万物当中一个非常特殊尊贵的存在，我们更在神的恩慈当中有成为新天新地，进入新天新地，仰望新天新地的机会。那所以这是神第二次的创造。那其实第二次的创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回来以赛亚书，我们先看诗篇的102篇。诗篇的102篇18节，诗篇102篇18节说，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在这篇里面也预言了一件事情，会有所谓将来受造的民。其实在如果是要说那个起初的创造，神早就已经造完了，造了6天，第7天安息，这个创造的工就结束了。但是呢，神却预言了一个将来的受造。那这个新的受造物和新的创造是什么呢？我们看同样这一篇13节，他说，他预言一件事情，你必起来连续锡安。然后第15节，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第20节，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那今天我们已经在末世，所以再回来看这个预言就很清楚。 就是神要使万民都来归向他的一个预言，他要让万民和列国都能够聚会侍奉耶和华。那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些万民本来都是在罪中，也是未受割礼的民，要怎么样能够变成侍奉神的民呢？就是要成为一个将来受造的民。那这个创造它是发生在锡安，也就是真教会里，借着耶稣基督来使人能够在锡安重新被创造，在灵里成为一个复活的新人，那就可以一同来配得来聚会侍奉神。所以呢，在新约里这个道理就很清楚。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本来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是从前。但是呢，到了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过去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又活了过来。我们被他造成，那个造不是说我做了什么然后造成一个结果的造成，而是创造。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创造成为新的受造物。那我们再看第十五节，从十四节开始，十三节好了。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那这里又讲到了造，就是也是创造，造出一个新人，那是谁？教会。所以他本来是说两下，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以色列人，但是呢借着耶稣基督去造出一个新人，就是教会，使这外邦人跟非外邦人其实都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那一个一个教会，那这是一个新的受造物。那所以呢，刚才第十节说的，就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在基督里的新的受造物。那这是不同的单位，个人也是神的新的创造物。那教会也是，以这个整体来说，也是神在末世在耶稣基督里所造出的新的受造物。那所以这个新的创造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因为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应该要灭亡的，就像天使应该要丢到黑暗的牢狱里等候审判的。但是神却给了我们盼望，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使过去成为过去，而在他里面成为新人。所以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这个新的创造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神的爱，因为它让我们不但不致灭亡，反而能够有重新开始的机会，而且他还给了我们这个新的使命，让我们能够把这一个福音可以去告诉那些还在黑暗、还在罪恶捆绑、还在等候死亡审判的那些人。所以当我们再次的来思想神的创造，除了从起初的创造来认识我们本来身份的不同，神对我们有所期待，我们更在对新的创造有所认识的同时，能够去感谢神的恩典。这个新的创造当然从它其实就是救赎这件事情，但是这个救赎它不只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回来而已，它还赋予一个新的使命、新的盼望，就是神在创造那时候给人的期待。那今天当我们能够很像所有的东西回复到出厂时的设定一样，过去在得到这份救恩之前，我们可能已经生命都会坏掉了，我们可能很多的罪恶、骄傲，我们也迷路，然后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挫败或者是很多的眼泪，但是神让我们恢复到原厂设定，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生命，让我们进到一个新天新地，那我们就应该要能够再一次活出这个生命初始状态当中的力量与喜乐。我们同时在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也不要忘记神为了要成就这一个应许，就是神要让人可以再回到新天新地，或者成为一个新天新地的同时，他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他不是说好 reset 按下去你就好了，而是我们有这一个新天新地的盼望是用他的生命换来的。所以我们会说他的爱是长阔高深的，这不是只是一个形容词，所谓的长，其实我们想他的这个应许是从万古以先他就已经定义，一直到今天实现在你我的身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长、非常漫长的时间，但是神完全不让他的应许落空，他的信实就表现在他没有忘记你。我们其实是万民当中的一个围城、一个水滴，然后在历史当中有多少的人类，但是神没有忘记你，他在这个时候拣选了你，让你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那神的爱也是阔的，就是其实我们本来真的跟救恩没有关系，我们是救恩的局外人，我们不是就是肉体上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神没有漏掉我们，他在万民当中抓住了我们，把我们领进他的羊圈，所以这个爱是非常阔的，他也是非常高的。那个高就是相对于我们人性真的是非常的卑贱。神为什么要花那么久的时间才让这个救恩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就是在经过那么久的时间才去实现？因为 透过这个历史，我们才能够真的承认，对，人真的非常非常的恶，然后这个人性真的非常非常的软弱，也非常的卑贱。神在这个历史当中多少次给人机会啊，给人，然后啊，接受人的悔改，然后再给人恩典，但是人没多久就又背叛神，那或者是啊，领受神的好处的同时，却去拥抱那些假神，然后啊，高举亲吻那些假神。那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看见，这样子卑贱的人性，对照出神高贵的爱，因为即使面对这样子的人，神仍然相信我们，期待我们，呼唤我们，等待我们。我们其实自己在带领孩子或者是学生或者是家中的什么人，只要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几次，我们很可能就会觉得算了。但是神的爱却是非常非常的高贵，他不会用他的愤怒，怀着 永久的愤怒，他对人仍然抱持相信盼望。所以这是非常高贵的爱，他也是一种非常深的爱，就是他不是肤浅的就是表面的喜欢，但是经过时间的考验就会改变，他的身是他能够付出任何的代价来等候我们。那所以当我们在思考神的创造以及给我们的新的创造，我们也同时去体认到在这个爱的后面，其实神有多么长阔高深的爱的承担。那这样子来看，我们领受了这些，我们愿意回报主耶稣什么？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04首。